我们谢谢刘天牧弟兄用很好的诗歌带我们敬拜，听完他这么好的诗歌，我也要带你们唱一首诗歌，我不晓得他要唱，所以让我有点不大敢教你们唱了，我先唱一遍，请大家跟着我唱的，这个是我在儿童主日学时候就学会的，因为今天讲到呢有关联啊，我试试看啊，也不要伴奏的啊，我自己独唱啊。宽门大路到灭亡，窄门小路到天堂，在你面前路两条，你走哪一条？会唱几首？居然没有啊，你们都没上过主日学啊。好，现在跟着我来啊，不会唱你慢慢就会了，很容易唱。宽门大路到灭亡，窄门小路到天堂，在你面前路两条，你走哪一条？宽门大路到灭亡，窄门小路到天堂，在你面前路两条，你走哪一条？有点像布道会今天哈，其实不是哈，今天是登山宝训最后一讲，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结论。那么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天讲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也是我这一年登山宝训的最后一讲。那么这一讲从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讲到二十七节，十三节讲到二十七节，在各位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大概有发现和合本的圣经把它主要分成三段。第一段它的标题叫做两条什么？两条门路。这是十三节跟十四节。第二段叫做两种什么？两种果树。这个是从第十五节讲到二十三节，然后是两等什么根基，从二十四节讲到二十七节。那么其实这三段圣经讲的是相同的事情，讲的是两等的人生。这一段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已经把登山宝训讲完了，讲到七章十二节，这个经律已经把登山宝训最重要信息都讲完了，现在是一个慎重的呼吁，希望听他道的人，包括门徒和众人，那一些跟随耶稣，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人，以及那一些旁听要想明白真道的人，主耶稣做了慎重的呼吁，有两种人生摆在面前。那么一种人生简单说就是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一种人生是不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主耶稣用三个比喻，什么样的人是接受登山宝训所讲的？那就是进窄门走窄路的人，那就是好树结好果子的人，那一些也就是遵行天父旨意得进天国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第三种比喻，是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不接受登山宝训的，走宽的门走大的路的人？ 那么那一些坏树结坏果子的人，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肯真正遵行耶稣的道，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在这边主耶稣做了很慎重的呼吁，不要只是听完了登山宝训，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不要只是明白了登山宝训，要去实行耶稣所讲的道。那么在这边我要请各位特别要注意啊，登山宝训我一开始就跟你们强调过了，到底登山宝训是律法还是福音，登山宝训是要求行为还是神的恩典，登山宝训是神给人的礼物还是神给人的要求，我已经讲过很多遍，现在等一下还要再复习，让各位真能够清楚耶稣所讲这些道的含义。那么首先我要跟各位讲，主耶稣说进窄门走小路，为什么跟登山宝训的教训都是连在一起的呢？从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那就是一个窄门小路的含义了。请各位回想一下主耶稣的第一句话，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请回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第二句话，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请回答，哀痛的人有福了，为自己的罪忧伤，为自己的罪哀痛，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拯救，这就是虚心，这就是邻里贫穷，自己无依无靠的来依靠神，不是靠自己的任何本事，不是靠自己的功德，不是靠自己的任何背景，乃是像一个婴孩无依无靠来到父亲的面前，灵里面贫穷，然后为自己的罪恶忧伤，为自己的罪过哀痛。当一个人真有这样的心，这就是进窄门了。不但如此，第三句话，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请各位回答，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以前跟各位说过，这个不仅是对人温柔，最根本是对神的柔顺。过去是刚硬抵挡神，过去心里拒绝神，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就能够对神柔顺了，他就谦卑，他就顺从在神的带领下，顺从神的旨意。一个真正心里贫穷虚心，一个真正畏罪哀痛，一个真正肯顺从神，请问这个是进什么门？大家回答，就是进窄门。许多现在世上的人不肯进窄门，他们带着许多的罪恶不要悔改，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不要顺从神，他们自满自义，没有一个虚心无依无靠来仰望神的心，所以他们就走在宽门和大路的里面。现在请你们再回答，登山宝训一开始第四个福，刚才是虚心哀痛温柔，请回答第四个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在等候仰望神赐给他神的义，他要仰望神饥渴的心来寻求神所赐的义。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进窄门？就是主耶稣前面所讲过这一切，主耶稣讲过之后，现在就来呼召人，地上的听到的人，不要再走宽的门，不要再走大的路，不要再高傲自满，不要再对罪无动于衷，不要再对神刚硬，不要再拒绝神所要赐的义。我们一再说过，登山宝训有旧约的背景，登山宝训的背景，请各位回答，现在是考试啊，这是年终测验啊，登山宝训的旧约背景是哪一章的圣经，请回答，答对了，感谢主，以赛亚书61章，如果过去没有看的，你们回家去看一看， 那就是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之前，在拿撒勒他就宣告说，圣经上这样记载，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主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就是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叫那些悲伤的得到安慰，然后耶稣来了，要把义带给地上的人，要称他们为义，要给他们能够有公义树，公义能够产生，然后神要赐福恩待他们。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到还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他不但提到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他说我们地上的人要先求什么？大家回答，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你的心里面真的祈求神的国，祈求神的义，那就是开始进窄门走窄路。我想在座大半都是如此，每一位基督徒都已经是如此，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虚心邻里贫穷，我们为罪哀痛忧伤，求神饶恕，求主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真是对神柔顺，求神带领我们人生，我们饥渴慕义，希望神把他的义赐给我们，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以前都讲过啊，现在是复习，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神在你心里作王，神的国就临到你的生命中。神怎么在你心里作王？神在旧约就预言差遣弥赛亚要来，弥赛亚来到地上，要成为我们的王，也成为祭司先知，然后在你心中作王。弥赛亚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开始讲的道，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什么叫做求神的国？就是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来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王，引导你的人生。你真正心里面虚心贫穷，请耶稣来做王。你真正为罪哀痛，求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真的是柔顺，让弥赛亚的王权实行在你的身上，真的是饥渴慕义，寻求弥赛亚所带来的义。当你真的寻求神的国，让耶稣做王，你就得到神所赐给你的义，你跟神之间有了正当的关系。人背逆神，关系就不正当了，人顺从神，人信服神，这就是跟神正当的关系。寻求神的国，让耶稣到你心中来做王，掌管你的人生，你跟神的关系正当，神把他的义赐给你，神还要继续在你生命中把义彰显出来，让你所活出来的义比文士的义更高越，比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更高超。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他们不杀人，内心常恨人，耶稣在心里掌权，不但让我们不恨人，把心中怨恨的意念帮你消除。法利赛人不犯奸淫，心中常有淫念，耶稣在心里掌权作王，不但不犯奸淫，还要把淫念除掉。法利赛人说我们不背誓，耶稣说耶稣在心里掌权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活出真诚的人生。法利赛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在内心的缘故，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当我们这样让耶稣在心里作王，你就继续走在小路的里面，你就继续享受耶稣在生命中奇妙的改变，圣灵在内心不断的会充满我们。哪里有讲呢？因为天父把好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已经讲过了，好东西那就是神的灵，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结出美善的果子来。当你施舍的时候，你不要人知道，右手做的左手都不要知道， 当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表演给人听，让暗中的父来听。当你进食的时候，别人也都不晓得，让暗中的父来查看，你就可以懂得人生怎么样有意义的生活。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钱财不是做你的主，你成为钱财的主。我们人生不是为自己积财在地，懂得如何来积财在天，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生活能够容神一人。我们懂得怎么样弟兄相待，怎么能够用恩慈用良善来彼此相待，怎么用真理用正当的道路彼此相待，能够把神的经律活出来。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活在这一些道路中，那都是进窄门走小路的含义。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进窄门走小路，这是相当一条不容易的道路。许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可能这是答案的一部分。凡是从台湾来的，大概你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台湾50年自由传福音，为什么经过50年佛教徒越来越多，基督徒不见什么增长？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慈济在台湾这么样兴盛？为什么佛光山的影响力、法鼓山的影响力、中台禅寺的影响力在台湾几乎占了80-90%的人口？为什么基督徒已经传扬福音传了50年，到现在基督教徒不过50万左右，加上50万天主教徒大概100万？可能里面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基督徒要求的是悔改，要求的是认罪，要求的是走窄门小路，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真神的面前，把一切的罪都要认清，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带我们走新的道路。这是人所不喜欢听的，这是人所不喜欢走的。佛教你要肯捐款就可以了，你行一点善就可以了。生意人赚了很多钱，他们为了安抚自己良心，他们都主动去捐钱，捐钱又有好的名声，又可以把名字列出来。他们一面捐钱一面逃漏税，一面捐钱还可以一面在有各种不法的事情啊，包括贪污，包括包二奶等等的事情照样去做。但是钱捐了之后，他良心就平安了。只要初一十五形式的拜一拜，菩萨留在庙里面，回到家他自己做主做王。有人就研究，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啊，我们不能够说这是完全的原因。基督徒为了要持守神的真理，要求悔改认罪，要求改变人生，真正回到神的面前，要进窄门走小路。弟兄姊妹，但是一个真正肯进窄门走小路，那真是蒙福的。在这边也许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啊，我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做坏事然后捐一点钱，不是这样的啊。也有一些是很虔诚的，他们是没有真理的引导，没有听到神所传的福音，所以教会要更加热忱，更加积极，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免得他们没有听到福音走错了路，那就是非常可悲的了。那么基督徒在窄门小路里面奔跑，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艰难，因为这个小路，小路这个希腊文就跟受逼迫是原文一个字的，进窄门走小路，那可能要受逼迫受苦难的。这个窄路小路常常是不好走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了，虽然小路的里面有艰辛，甚至撒旦的攻击，甚至魔鬼会想办法陷害我们，然而你如果定睛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 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你保持一个心愿，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不但进窄门，继续不断走窄路，我要一直跟着你走到永生里去。如果你的心很坚定，你不要害怕，路上任何的艰辛困苦，耶稣已经走过，他已经得胜。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听到之后觉得还不错啊。他说有一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到非洲宣教，有一次他要去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要越过森林，那个森林的里面有一条很小的路，一般有人走的小路。有一天他就要去那个村庄走这个小路，走到小路一半的时候，发现路中间一条很大的蛇盘在路中间。那一条路那么小，他也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走，必须要经过这条蛇的旁边才能过得去。他就想来想去怎么办呢？他说如果我回头，那真是没有做成主的功啊，回去见也见不了人了，人家一问你怎么跑回来了啊，因为看到一条蛇啊，那么也不好这样子讲。他说好吧，我就鼓着勇气走过去吧。他又真的拿起一块大石头，希望走过去呢把蛇头给它砸碎，然后就可以走过去了。搬着大石头走到蛇的旁边，原来他发现了那个蛇是蛇头是躲在一块小石头下面在那边啊。他说哎呀，这个蛇真是傻瓜啊，怎么头躲在石头下面，那不是正好给我打吗啊。他就拿过去石头预备打那个蛇啊，打下去之后，他后来才发现了那个蛇早都被前面那个人用小石头打死了啊，所以他就安全过去了。他就醒悟过来，他说这就是我走小路走天路的一个经历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在我前面走过了，魔鬼的工作好像蛇在路上，主耶稣把他头已经打碎了。他虽然伤了主耶稣的脚跟，但主耶稣是得胜的主，只要我跟随主的脚中，主必引领，主必赐福，必让他走通达的路程。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窄门小路？这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两个阶段。窄门小路就是我们把登山宝训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你好好的去实行。我们基督徒感谢主，我们已经谦虚的邻里贫穷的无依无靠的来靠神的救恩，来靠神所预言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已经哀痛我们的罪，柔顺的顺从神，饥渴慕义寻求神的恩典。那我们继续不断照着主所赐的力量，下面我们懂得把神对我们的连续，我们去连续人。那么这里包括把福音传给人，连续那一些在罪中的人，连续那一些在苦难中在撒旦权下的人，我们也真正倾心来亲近神，与神同行。我们也要真正与人和睦，也要使人和睦，在必要的时候为义受逼迫。我们如果为了神的真理，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事工遭受到一些难处，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在天上预备那荣耀的赏赐，神要恩待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不但是当时刚刚开始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需要了解这个道理，很多旁听的人，那么众人都需要听这个道理。刚刚开始跟从耶稣，他们虽然已经悔改认罪，他们还需要一生来奔跑这窄门这小路。到最后我要再跟各位说明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什么是房子盖在根基上遵照主这些话去行，或者什么叫做来完全的遵行登山宝训的意义。基督徒走窄路走小路， 那是蒙福的。有人说一些统计数字也很有趣，如果不是窄门小路，基督徒还不容易把福音广传，反而是窄门小路福音越加广传。有人做统计啊，台湾和大陆福音工作的比较，台湾50年自由传福音，大概基督徒从20几万变成50几万，增加一倍，50年只增加20几万。那中国大陆在1950年只有80万基督徒，现在保守的估计都有8000万基督徒，增长是100倍。这个8000万是相当保守的估计，在很开放自由的境界里，许多人选择宽门大路，不肯真诚仰望神，不肯迫切寻求神。在中国大陆这50年，最近福音虽然比较自由的传，但是还有些地方是不自由，但是许多的逼迫，许多的苦难，把80万基督徒能够增长成为8000万。所以窄门小路是蒙福的路，神会赐福，神会保守，神会看顾，神会引导。愿我们基督徒得了神的恩典，继续在窄门小路里面前进。现在讲第二方面了。主耶稣用第二个比喻，两种的果树，一种是坏树结坏果子，一种是好树结好果子。那么什么叫做坏树坏果子？那就是假先知，这一些人不是真的基督徒，他们是假先知，他们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他们是不好的生命。主耶稣的比喻说荆棘的生命，荆棘的生命怎么可以找到葡萄呢？荆棘不能结葡萄。这是蒺藜的生命，蒺藜长很多刺出来，怎么能够找到无花果呢？所以坏树那就是生命不好，结出坏的果子出来。那么坏树坏果不但是生命的问题，还包括了真理的问题，包括了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为什么这样说？我看需要请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12章，你就明白。马太福音12章，我从33节念给各位听，念到37节。33节到37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有罪。马太十二章把好树好果、坏树坏果是连于在所讲的话、所传的道、所讲的教训、所讲的真理。当内心是偏差的，言语就偏差了；内心是错的，言语就错了。怎么去判断那一些假先知？主耶稣说，一是生命的问题，二是教导的问题。前不久我有机会回到大陆去做一些工作，有一些同工就跟我们谈到，在大陆有一个很严重的异端啊，这个假先知，他们真的在这两方面很明显。这个 团体叫做东方闪电派，现在人很多啊，也上百万人。第一个，他们的错误的教训是什么？他们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基督降临，在2000年前，基督是以男士的身份降临，所以耶稣是男性。但是神是公平的，神也要让一位女性成为女基督，完成基督的工作。那么这位女性在哪里呢？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姐妹，她就自称为是现在基督降临到世上的这一位弥赛亚。她就说主耶稣当年说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这一位已经降临的女基督就是闪电，要从东边照到西边，所以东方闪电派，那听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什么派别哈，但是那是个基督教里面的异端，今天在大陆上面传这样的道理，但是他们的生活表现也是如此。如果在大陆的话，我很危险，因为我这样讲的结果，我会冒生命的危险。现在东方闪电派已经跟黑道联合在一起，如果我在那边讲这个道，明天就有黑道人士到我家里来了，就会威胁我，要我不许再讲这个道，如果我不听，他们就会打断我的腿。在大陆上真的这样发生了，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就护守真道的缘故，腿被打断了。那他们现在更严重了，前不久把30几个一个大系统的里面的同工们、重要领袖们、那些长老、那些传道人，30几个用绑架的方式绑架走了，好，然后闹到公安局，以后公安都出力要把他们救回来。这些事情从很多的文献杂志都可以报道，可以看见他们用这种暴力的手段跟黑道的联合，然后再引诱一些无知的少女去引诱那一些对方的传道人，这都是真的事情。亲爱弟兄姊妹，异端邪说都要发生出来，这些假先知两件很要紧的象征，一个是生命的问题，没有神那一种良善、慈爱、圣洁、公义那一些的美德，那是没有的。第二个，所讲的圣经真理与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就是谬解圣经，把神的道弯曲谬解，这是很可怕的。讲到这里啊，我真是要请弟兄姊妹好好研读圣经啊，好好下功夫啊。你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肯下功夫，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吧，我就顺便来做一点宣传啊。洛哥有圣经学院，是请问每个礼拜几的晚上，一个礼拜上一次课，礼拜几啊？啊，感谢主，这个还记得啊。礼拜三晚上，那么再考你们一下，几点钟到几点钟啊？哎，又答对了，太好了啊，让我今天太兴奋了哈。洛哥教会弟兄姊妹太有追求了啊。每个礼拜三晚上7:20到8:20，我们有圣经学院的课程。1月8号又要开课了，1月8号就是下礼拜三啊，所以还有一个多礼拜，请你们准备准备啊。我们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课程啊，有一门课程是希伯来书。不是希伯来文哈，希伯来书哈，有的人一听到希伯来就吓一跳哈，希伯来文人家说学不来文，学半天学不懂啊，希伯来书学得懂的哈，是圣经的一卷，希伯来书。我们特别请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他现在在 Westminster 在进修，那么最近常来我们教会聚会啊，不过不在我们这里，今天不在啊。那我们特别请他来替我们开希伯来书。如果你不来这边选，我们这边选课要交钱的哈， 但是呢是象征性的，只收你们20块钱啊，20块钱那个讲义费都不够啊，20块钱。如果你不肯在这边学，你跑到 Westminster 去学啊，这个神学院去学的话，他这个应该是3个学分啊。一般这种神学院一个学分超过300块美金，所以你学一门课要1000块美金。请问你愿意花1000块还是花20块？要哪一种啊？哈，一毛都不花哈，就不来，那是你们傻瓜了哈！你们这是不懂的啊！我们教会预备这么好的饭食给你们啊，你们不要吃啊，不要吃，不要吃可惜了。所以请不要忘记1月8号你们来选课。除了希伯来书，我们还有别的书，还有新约神学，把新约圣经的重要思想能够简单扼要的向各位表达。那么这一位老师也是很有名的老师啊，他是啊得到神学道学硕士，然后又得到三一神学院，这个芝加哥是世界最有名的神学院之一啊，三一神学院的神学硕士。那么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教会聚会啊，他就是一位红头发的，叫做韩泽明啊，韩泽明弟兄，他也不在我们这里啊，他第二堂才来。那么他是很会讲圣经的啊，如果你们失去这些机会太可惜了啊。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教会的陈志成牧师，他不在我们这里现在啊，不过各位应该都知道啊，他教教会历史啊，2000年教会历史跟各位分享。那还有一位是陈德春师母，陈志成牧师的师母，他是教辅导学，基督徒的辅导啊 ，counseling 协谈啊。不过他已经教第二上教过了，教下啊，我不知道他收不收新生啊啊。如果你们去哀求他啊，苦苦哀求，不知道他准不准你们进来就是了。我不敢多说啊，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失去机会。现在异端邪说太多了，我们要趁着有机会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造就自己。那现在我还有时间啊，我要讲一讲这些假先知为什么是错的呢？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好吗？从21节到23节看起来很好，因为这一边耶稣说他们称呼主啊主啊，称呼耶稣为主啊，这不是很好吗？然后又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啊，这些不是太好了吗？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一边产生一些真理的争论啊，我要很简单说啊，有人根据罗马书第10章，保罗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有一些人说这是指基督徒而言，因为他们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只是他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只是行为不完全。所以这些人不是假先知，这些人是先知，是行为不完全的先知，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那么在这里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去了解，称呼耶稣主啊主啊，有耶稣复活前的用法跟耶稣复活后的用法，这是不一样的。耶稣复活前人称呼耶稣主啊主啊，跟保罗讲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不一样的用法。主耶稣复活以前，这个主的用法有4种，这4种是继承旧约圣经而来。第一种， 这个主就是主人的意思，这个桌子是我的，我是桌子的主人，这个房子是我的，我是房子的主人，这个主的用法。那么第二种用法是最通常的一种尊称，对方如果是老师称为主，对方是尊敬的人称为主，所以撒来称亚伯拉罕为主，学生称老师为主。等一下我们看圣经你就知道了，这里的主啊主啊就是老师夫子的意思。等一下看圣经。第三种那是法庭宫廷的用法，那个臣仆对国王的称呼，那个审判官被称为主，这是旧约里面新约都这样用的。那么第四种主是论到神，所以在主耶稣复活以前是继承旧约下来的用法，主的意思包括四种。那么在这里是指老师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不少这样的用法，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我来念你们听就好了。八章第二十五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我们，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好，那么这个用法在马可福音，请各位来翻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八节，马可四章三十八节是一样的背景上下文。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说什么？大家念，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没有时间再看路加福音，自己回去看啊。相同的上下文，路加福音记载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主耶稣复活以前称耶稣为主的用法是很广泛的，很多人都称耶稣为主，因为尊重他是夫子，尊重他是老师，所以主啊主啊跟保罗所讲的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一回事。保罗所讲的是耶稣复活以后大家看见复活的主所说主啊，那就是万有的主宰啊，那就是神的意思，口里呼喊主，那就是耶稣就是万能的神，全能的神，是万有的主，这两种的认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福音书里还有很多经文，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一个一个去念，有很多说主啊主啊替我们开门吧，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在路加福音里面类似的话，那里也是说主啊主啊，但是没有真正是基督徒，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传道医病这一些事情，神迹异能主耶稣讲了很多次了，假先知他们都会的，他们都能够行出这样很神奇的事情出来。那么现在最要紧的，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做的人离开我去吧，这种话在福音书里面都是永恒与神无分的，都会永远在灭亡中，所以这都不是真的基督徒。那么也许你要问了，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呢？那么有多少条要我们遵行呢？怎么样算是遵行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呢？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遵行好，遵行完全天父的旨意呢？如果没有的话，岂不是我们都不能进天国了吗？耶稣说 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些话请各位特别要注意，我向你要花五分钟来跟你们讲完这一段，这最重要的一段。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其实请各位看一下第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啊。所以凡听见什么，请一同念，我这话就去行的啊。这个我这话就是天父的旨意。那么什么是我这话？在原文是多数的，我这些话啊，这些话是什么？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内容。但是登山宝训讲什么，请各位记住，登山宝训虽然很多很多条，它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登山宝训，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全了神的律法和先知。那么怎么成全？第一个成全，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律法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来到了。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你要接受耶稣就是旧约一直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这是第一，那就是预言性的成全。第二，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来到做什么？他要把义带给人，把救恩带给人。所以第二是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拯救我们的主。人怎么能够达到这一步呢？神的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虚心的，我们现在虚心了；本来自满自傲的，灵里贫穷了；本来不肯畏罪悔改的，我们就哀痛认罪了；我们本来对神刚硬的，你现在对神柔顺了；本来不要饥渴慕义的，现在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什么叫做遵守耶稣的这些话？就是你真诚进窄门走小路，你真诚接受弥赛亚降世就是耶稣，真诚接受弥赛亚来拯救我们，带给我们神的义，带给我们神的救恩。然后还有第三，弥赛亚来成全律法先知的要求，而且是超过的律法先知记的这条文。弥赛亚成全的是经义，律法先知说不可杀人，弥赛亚成全不再去恨人。弥赛亚说成全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完全。如果我们不断的跟随耶稣，让他做王，不断的尊主为大，你就像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都不会倒塌。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就倒塌了，倒塌的很大。任何学建筑学工程的人都知道，这个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大学就是念土木工程，当时念的时候不太喜欢那个土壤力学，那个基础的结构，喜欢很高的房子，算上面的结构。但是要做土壤试验，要了解土壤能够承受多少力量，那种高楼大厦打桩打到磐石上面，房子就稳固了。那一些盖在沙土上，那一些根基不稳固的房子，风吹雨淋就会倒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呼唤听到的人，凡是基督徒跟随他的，继续在窄路窄门小路的里面跟随主到底，好让耶稣的荣美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在小路上会跌倒，会碰到艰难，会有软弱的时候，不过他走过这个路，他会扶持，会引导我们。耶稣也对所有听到的朋友们，众人都在听，希望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今天 把你的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你心中作王，开始进窄门走小路，开始得到新的人生，然后继续不断遵守耶稣这些话，遵行天父的旨意，把登山宝训的教训活在我们生命中。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越盖越坚固，越盖越华丽，神借着你能够显他的荣耀出来。愿神赐福诸位，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有亲爱的慕道朋友，你还没有信靠耶稣，我请你现在就很诚恳地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王，做我的救主，让神的国实现在我心里，让我的房子盖在根基上，让我成为好树，让我走在窄门小路的里面，相信主会悦纳你。也愿弟兄姊妹在一年的结束，求主扶持我们继续走小路，如果有跌倒有软弱的，愿你得到主的力量刚强起来，来奔跑直到见主的面。愿主垂听悦纳我们个人心中的祈祷，我们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借着黄牧师把一篇相当深刻的信息放在我们面前，我愿我们都能够回应主耶稣的呼吁，真心来跟随他。我手边有一些简单的报告，在报告之前交代给我一份新人的名单，是我想是一对夫妇，杨奇峰先生、张燕小姐，请问你们在哪里？可以举个手给我们看。哦，在这中间。你们刚刚从哪里搬到 New Jersey？ 从日本搬到 New Jersey。 OK，他们现在住在 Highland Park。 谢谢你们，请坐。杨奇峰先生、张燕小姐，希望更多看到你们常在我们中间。你们是潘如林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们。我手边只有这一份，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同来崇拜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崇拜？请你举个手。这边安妮有一位 OK， 安妮的妹妹跟妹夫从德州来探亲，对不对？好，欢迎你们，请坐。还有没有在我右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在我左手边呢，这边有一位一对，从哪里？哦，从德国过来啊。你哦，姐姐跟姐夫 OK 啊，是来看完你们，对不对？ OK， 欢迎你们，请坐。你说还有没有在我 左手边今天第一次跟我们一同参加崇拜？好，我们一同鼓掌欢迎他们，好不好？在主里面欢迎你们。等一下散的时候，你们周围附近有些弟兄姊妹可以跟他们握手，彼此认识一下。等一下主日学之后，中午在楼下有简单的午餐，有一个桌子特别为你们摆设的，那欢迎你们去。我有几样很简单的事情报告。请各位打开你的周报，在中间夹页的地方，你会发觉2003年我们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然后第七项圣经学院，刚才黄牧师已经报告过，我就不多讲了。今天等一下在外面王左院弟兄会有一个柜台，欢迎弟兄姊妹去那边领报名表，填报名参加这个圣经学院的课程。然后第八跟第九项，请各位执事跟团契的主席同工们注意，新任的执事跟原任的执事在明年1月12号在国语第二堂举行这个就职典礼，分区团契的同工在1月19号在各堂的崇拜来举行。那请各位特别拨出这个时间，详细时间会用电子邮件跟你们再联络。不少的牧长们还有没有其他补充的报告？假如没有，我们能不能一同起立，我们祷告领受祝福。 亲爱的天父，在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谢谢你不断在这一年里面用你仆人的话语，用你的真理一直来牵引我们，提醒我们。我愿主使我们生命中有更多被真理改变的机会，也赐给我们一个柔顺的心，让我们服在神的引领之下，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来祈求，恳求主在2003年更多施恩于我们，更多牵引我们，带领我们走天路。我愿天父上帝的恩惠，耶稣基督里面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典，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